好，大家好，今天是摄影早自习陪伴大家的第2265天，我是喀图摄影教育中心的讲师李明啊。今天呢，我的嗓音呢非常具有磁性，跟大家聊聊天，很久不见了。那最近呢，我公司同事说啊，学校给家长布置了作业啊，让我帮忙给他的孩子拍一个演讲视频啊，是要参加演讲比赛的。我想着不就一个演讲嘛，那机子一架，声音一录，不是很简单吗？对于一个摄影师有什么难度？所以我很爽快地答应了。但凡是精益求精啊，力求创意的我，没想到拍这个视频却把我折腾够呛。首先呢，我们分好了工，我同事呢负责孩子的演讲熟练度，那我负责呢具体的拍摄。我查了下网上的范例，我发现大多数演讲都是半身的近景镜头，我非常不能理解，因为我觉得这样的镜头啊很死板，很无趣啊。为了与众不同呢，我决定要融入全身的这个远景镜头，也就是从头到脚，他整个人都可以出现在镜头里。那同时呢，这样我可以融入一些场景，融入一些故事性，让视频更有趣味。但也是这个简单的决定呢，让原本简单的拍摄啊变得越来越复杂。首先呢，就是拍摄场地的问题，因为我本身想的这是个演讲比赛嘛，所以我希望给小朋友的这个演讲的镜头尽可能的多，同时啊还要有远景的考虑，所以呢，我需要找一个和主题啊特别接近的场景。看了几个外景以后呢，我都不太满意，同时呢考虑了户外录音的不可控的问题，所以我很快呢就放弃了户外的拍摄方向啊，转而选择了棚拍。但是呢，因为要坚持呢要拍摄全身的这个远景，就导致呢我必须找一个相对来说呢较大的空间来进行拍摄。但是大的影棚呢，它的这个租金就高啊，所以呢我也只好硬着头皮去找。那当然运气也不错啊，很快呢就从认识的朋友那里呢找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影棚。但新的问题也出来了，因为我们构图啊是一个全身的一个远景，而且是16:9的一个横构图，这样就会导致啊当我们拍摄远景的时候呢，整个空间感就很大很空，所以还得找一些大型的道具来摆设，否则镜头呢就会显得很假。于是呢，我又开始准备了各种大型的道具啊，还有后期的一些素材，以为一切都已经 OK 了啊，临了呢，我同事却告诉我，小朋友啊因为连续的改稿，拍摄当天是不能脱稿的啊。我也没太当回事儿，我就觉得说反正准备一个提示器呗，啊，尽可能当天连贯性的录嘛，这样比较省事儿。但此时最大的坑来了，因为我要拍摄呢是全身的远景镜头，所以呢摄影机和人之间的距离是比较大的，而小朋友又不能脱稿，需要一边看着提示器一边讲，所以我必须去搞一个很大的提示器，让站得很远的人呢也可以看得清词儿。而这个距离呢，几乎什么 iPad 啊、手机啊都不好用，必须是新闻直播间的那种啊，屏幕接近电视机大小的提示器。所以你看，就因为一个创意上的小坚持啊，还有一些关键变量没有提前确定，导致整个拍摄方案啊变得非常复杂。尤其是最后的这个提示器，因为采用的是专业提示器，所以提示器的安装呢都需要有专门的三脚架。有专门的电脑还有软件来操作，而不是我们平时的一个 iPad 就可以搞定的。但现场要搞定那个提示器，我一个人呢就折腾了1个多小时，但还好实际拍摄其实还蛮顺利的，不到2个小时就完全拍摄完了。最终拍摄出来的结果啊，大家也都很满意，算是有惊无险。但复盘的时候啊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总结一下。我用了人时地事物的方法简单复盘了一下。首先呢，我从事开始说，因为是拍摄演讲，所以本身演讲的主题啊，这个演讲者的熟练度啊，脱稿程度，甚至是动作，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。这个是人的因素非常关键，尤其是时间比较长的演讲，你一定要让对方提前确定主题，而且拍一个完整的视频来，你才知道拍摄时你需要准备哪些设备，比如说像提示器啊、录音啊，这些都是拍摄策划时要多考虑的。每一次拍摄的题材和完成度啊，都决定了你拍摄的细节侧重啊，是每个摄影师导演都要十分关注的啊，这个是事儿。其次呢，就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个变量人，因为这次是拍摄主角是小朋友，本身他的演讲难度也比较大，所以你要考虑到拍摄强度和时间都不能太大，否则小朋友的情绪是一个很大的变量。在拍摄电影的时候，小朋友的戏啊，还有宠物的戏，往往都是拍摄时间最久的。还有包括拍摄团队的角色也是这部分要考虑的，当你拍摄的场地变大了，道具变多了，其实相应配合的角色就要多，比如负责道具的部分，比如负责提示器的部分，甚至引导小朋友的人等等。而这一次呢，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完成的啊，所以非常折腾。再来呢是场地， 也是因为我考虑到孩子、录音安全等因素，所以我选择了棚拍。现在来看，这个棚拍其实还是蛮正确的一个选择，因为其实现在的棚非常多啊，各种专业不专业的棚其实都有。但是呢，这个棚拍最重要，它提供了一个什么，可以让你高效的完成你工作的这么一个场地，而且是相对比较安全的。而且现在的场地租金并不高，小红书上呢很多场地都有明码标价，一个小时几十块钱到几百块钱都有。只不过你要更多了解的是呢，是用于拍照片的影棚还是拍视频的，这一个很大的区别在于现场的声音。如果拍照片的影棚啊，现场可能环境并不能保证安静啊，这对录音是一个很大的挑战。还有就是时间啊，其实刚刚也简单提了，总体拍摄时间呢，我希望控制在1到2个小时，这样小朋友呢不会太累。其次呢，前期的准备时间必须足够，那我也留了2个小时，虽然稍微有点超，但是整体是时间控制还是可以的。因为现场的布置啊，相机的灯光啊，包括那个最大变量提示器啊，我都需要长时间的来进行调整啊，这样才能保证拍摄的时候呢非常的顺畅。最后呢是雾。这些呢就是浮躁化了，还有一些拍摄设备的部分。我这里难点呢主要包括一些置景的一些大道具啊，这些的搬运，拍摄附件的这个准备啊，比如大型提示器。还有关键呢就是有一点呢，我觉得也是啊，我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，就是我选择了2台机子同时录啊，一台远景，一台近景。因为小朋友他不熟悉稿子，他不是专业演员，所以你让他重复的去表演呢，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难度。而2台机子同时录，只要成功一次呢，我就有双倍的素材，这样在后期过程中呢会十分有利。以上呢就是这次演讲拍摄的总结啊，虽然很折腾啊，但却让我学到了很多。这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多数的人演讲视频都是半身的，因为确实这样会很简单，你用一个 iPad 或者一张纸都可以成为一个提示器，家长一个人在家就可以简单的录好一个演讲。那如果下次还遇到这样的任务呢，我可能就会采用这种方式，同时呢可以增加个绿幕啊，扣个像啊，剩下的我们在后期里边就可以把它完成了。好，今天是摄影早自习陪伴大家的第2265天，每天早上6点半，微信公众号摄影早自习以及喜马拉雅的摄影早自习栏目，我们不见不散。